我们的主啊。那巴山的公牛肥又肥又胖，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葛兰高地那一带根本是火山地带，所以那块喷出来的泥土呢是非常肥沃、非常非常好的土，所以那里可以种田的时候，但是因为火山又喷出很多的石头，所以在这种底下，你养牛它运动很多，然后呢，这个牛长得又肥又壮，同时它耕耘的时候它可以，它不光是要处理这个泥土、翻泥土，而且要翻石头。那么，除非你是巴山的公牛，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知道这个约旦河外的这个高山脉呢，最北边靠近黑门山，那就所谓巴山。那么，我们叫巴山王鄂是。可以是圣经里面最高最高大的人，你只要看他的床里觉得这个人有多高有多大，那是恶。然后再下来呢就是基列山，基列山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谁呢，就是以利亚他开始的地方，基列山。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头发有时候可以比作基列山，所以可见基列山上面的森林呢是非常的茂密的。那么然后呢再往南，再往南呢，那就是摩亚地了，什么摩亚地了，然后呢以东地一直这样下来，所以这个可以，以东地就是为希尔山了，所以这个是这条长条。那么这个长条呢就是沙漠了。那么我们常常听说这个以甸人，这个米甸人呢他从东方来，那米甸人其实呢和这个以实玛利人后来慢慢合在一起的，几乎分不大清楚。那么他们呢都是这个来了就骆驼来，所以他们常年呢是在这个米甸旷野，常年呢是在阿拉伯旷野，然后呢就从他们多半在这边，然后呢他们就过来，所以这个是沙漠，整个沙漠。所以大概迦南地简单来说来就是用五个指头能够想象得出来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最多应该是中央山脉，就这个中央山脉，这个中央山脉里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央山脉的这一边呢是沿海平原，这一边呢是约旦河谷，都是很低的。那么然后中间呢就是一座山，那么可以说呢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历史就在这个山脉里面一直。那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们可以说，就是说他们很容易保持，因为以色列是独居的民嘛，所以在这种的地理环境底下，他不大容易和世界接触的，而且许多时候呢，他在山地里面很容易守的，是非常容易守的。但是呢，问题就是说，你很不容易啊，你从东边，从约旦河谷这一边到了沿海边，这就很难。所以除非呢你有一些天然的通道，有一些天然的通道才可以。那么非常有意思，如果你看这个解释整个的这个解释整个的中央山脉的话，你发现只有一块地方，那块地方呢就是整个山脉最中央的那块山脉，就整个中央最中心，地理最中心的那个山脉，那就是撒马利亚山地。那撒玛利亚我们说为什么是山地，因为它根本就是山脉里面的一块嘛。不过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呢和耶路撒冷它们不一样。耶路撒冷呢那个地形是封闭，所以你看众山围绕耶路撒冷，神也可以这样围绕他的百姓，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说为什么神让这个他的任让那个大王大君王的城在耶路撒冷，有他的原因的。但是呢撒玛利亚就不是，撒玛利亚那块山地啊是完全敞开的，所以如果你读圣经里面的征战的话，所有在撒玛利亚打的仗，除了后来在围这个撒玛利亚城之外，那是例外。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见说在撒玛利亚的战争从来没有抵抗，你根本没有可能能抵抗那个整个的环境，因为那个整个的山，那个整个的山脉是敞开的，不是封闭，所以你可以从哪个方向你都可以得着它。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什么影响，什么风吹来都能影响它，这个就是撒玛利亚。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第三，我刚才说过，就在这个撒玛利亚这一块，就只有这块地呢它有一个自然的通道啊， 是可以从什么呢？从约旦河湾、约旦河谷一直可以到海边的，那么就是这么一块地方。如果就着山脉来讲，我们不去谈，我们更，我的意思是山里面的通道，不是只做一个大平原，那个不算。那个耶斯利平原我们已经说过了，你从那里可以四通八达，不算。但如果你就是中央山脉来说，你如果一面算它地理中心，另一方面如果你要找一块地方，是可以从东边一直到西边，而且呢都是山，但是它的山很自然的给你一个通道。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世界，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和撒玛利亚谈话的地方。因为那两座山呢，一个是北边的以巴路山，南边的基利心山，这两个山呢是成为自然的屏障，在这两个山的中间呢很成为自然的一个通道。而这个通道呢，如果往南边往东边去可以到约旦河，往西边去可以到地中海，稀奇的很。这个就是撒玛利亚，稀奇不稀奇？所以现在大家才明白为什么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叫他神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神要招呼召他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神当然要把这块地给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乃是他到了世界以后，神他在那里逐一座谈，神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换一句话说，到了世界，到了迦南这个最中央，现在他的眼睛开了，原来这就是神所要赐给我那块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神是把亚伯拉罕带到迦南地的地理中心，现在神说我要把这块地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的话多么准确，他不可能带到一个地里，一个带到一个地方，然后随便找一个地方说把这块地给你。那你要说这块地在哪里？所以很明显，在这里主给我们看，就是说亚伯拉罕的第一站就是世界，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那么他怎么来的？他是从这个过了幼发拉底河，是从北边那边过来的。那么弟兄姊妹，很自然的，神一步一步带领。那么怎么过来？很明显的，他就是从那个自然的通道那边，从约旦河那边就过来了。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与雅各的故事？雅各后来不知道巴旦亚兰去，到他舅舅那里去。那么他回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到了宾诺伊勒？然后呢，他遇见了他哥哥，然后到了苏格，然后呢就过了约旦河。圣经下面接着就是说到了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圣经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自然的通道。北边一座山是以巴路山，南边的一座山是基利心山，这个可以说是最中央、最中央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们看看创世纪好不好？看看创世纪，创世纪。第十二章，你看呢？圣经明明说亚伯拉罕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所以我们看第七节，我们看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十二章啊，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那示剑就是叙加附近。那就是两座山的中间，也就是整个迦南的中心。然后下面怎么说呢？摩利世界地方，摩利橡树呢？这个橡树有两个翻译，一个翻译呢是橡树，一个就是摩利地，摩利的平原，两个都可以。你如果读钦定本的圣经，就是摩利平原，那么别的译本呢就把它翻作摩利橡树。所以亚伯兰呢是到了世界，而且到了什么？到了摩利橡树那里，或者说摩利地那里都可以。那么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路上神引导他。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呢？信心的道路就是你只知道起点，你不知道旅程的终点。所以每一步你都需要仰望神的引领。所以圣灵走信心的道路，就是每一步你都需要仰望神的指引。那么最后弟兄姊妹，他终于到了迦南，他起头不知道这就是神所要给他的。你若读希伯来书的话，很明显神呼召他要往他指示他要叫他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但是希伯来作者特别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出去还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这就是信心的道路。所以你慢慢慢慢等到他到了试验，到了磨砺的地方，然后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个曾经向亚伯拉罕显现荣耀的显现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位神又向他显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又把同在给了亚伯拉罕。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对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你看弟兄姊妹，准确不准确？你可以看见说，在整个迦南的中心，而且就在两个山的中间，就是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就在这个时候呢，主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现在因着亚伯拉罕忠心，他到了，这就是受引导，他起初不知道往哪里去，结果他不知不觉的就到了整个迦南地的中心。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怕许多时候我们说迦南的乃是预表基督的丰富，那么到底是迦南怎么回事，我们对于撒玛利亚没有感觉，我们没有认识。但这里你就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一到那里神说就是这一块地，这就是我所要指示你去的，你当初不知道，现在你知道。感谢主，现在亚伯拉罕他有了一点的启示，他对这个地呢有了一点的认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就筑了一座坛。那么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有意思就是说，等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献以撒呢是叫他要把以撒献上，是不是？但神告诉他怎么说，神说你要往摩利亚地去。好了，那么因为这些撒玛利亚人只有摩西五经，他没有后面的圣经。后面我们知道很清楚的，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仔细去读这个列历代之上的话，你就知道当大卫建造圣殿的时候，圣经特别讲说是摩利亚山上，同时是阿老拿的合场，那么就是大卫神像大卫显现的地方。所以这样你就会错，你就知道这个圣殿一定盖在什么山上。但是那个都是在摩西五经之外，对于撒玛利亚人来讲，他整卷的圣经全部的圣经是摩西五经，他相信说神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把话通通说完了。所以如果神指示他说你要往摩利亚去，那么他们知道应该往哪里去，那当然是往什么？是往整个迦南的最中心的地方去。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一到的时候，圣经说他到了事件地方，到摩利橡树那里。摩利橡树我们说过可以翻成摩利地的。那么我们知道在原文这个音是非常非常近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些读圣经的人，因为他只抓住这五卷的圣经，所以就下了断案了。然后他们再算一算，因为根据圣经呢告诉我们，你知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从那个地方算起，圣经说走了几天的路程，走了三天的路程。如果走三天的路程的话，刚刚好是走到基利神山上，刚好走到这里，这个才对。所以如果是三天的日程，再加上基利，再加上又是摩利地，你两个放在一起，他们说我们一定不会错。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山呢，不是摩利亚山，是我们这个山。所以弟兄姊妹，那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等一等你再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就清楚了。特别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在摩亚平原，那么神呢，就重申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那个救赎。